被我被爱追到，有没有人被爱追到了？
有
啊，有哦。没有讲话的就是还没哦。年轻的时候，人们会一直追求爱，对吗？年轻人都知道。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世界里面，其实我们是不讲爱的，我们的家庭里面不太讲爱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们讲的爱是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给予。啊，你的爸爸妈妈会说，你不要问我爱你多深，我给你很多。啊，给就是他爱的表达。那不管就是我们的父母用他们的方式爱我们，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是爱去爱别人，但是有一首诗歌是很能够表达年轻人追求爱的心情。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唱这首诗歌，我找真爱。那个不晓得有没有人唱过这首诗歌，唱过的可以跟我一起唱。我知道他会。那个易德唱过吗？
就是组里面的。
OK， 好，我先稍微讲一下歌词的内容是：我找真爱在小红玫瑰中，我找真爱在高高绿树中。但是红玫瑰有利刺，绿树也有十字架，而我寻求真爱也完全落空。我找真爱在一挚友的脸上，我找真爱在一熟知的信条。我朋友只称我好友，他说我也在寻找，而信条只告诉我不能做的事。才干啊！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你知道万人的方言是什么？对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说13种语言，他一定是旧约神学老师。还有天使的话语啊，我们大概都没人听过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您的罗想的拔一般。这里讲第二部分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。圣经里面唯一知道最多奥秘的人是哪一个先知？但以理。因为那当代的所有的人如果有什么梦都去找但以理解梦，因为他知道奥秘的事情。但是他说我知道，不是因为我知道，而是因为我的神知道。他也不敢说，他明白各样的奥秘。这里还说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能够叫能够移动山，能够叫山移动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用舌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哇，这里讲好多的才干，万人的语言能力，天使的话语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前辈的信心可以移山，我们都没有。这样的恩赐非常非常的夸张，从来历史上没有这种人出现过。可是最后一个说，我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能够叫己身，又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。保罗他在这里用很夸张的恩赐来跟爱对比，他说你可以有很不得了的表现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爱，这些都达不到效果。然后第四章到第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。好，我没有资格来教大家什么是爱，但是圣经有资格。我们刚刚读的是什么？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什么？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刚刚都会唱嘛，对不对？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然后呢？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还有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然后最后一句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什么是爱？爱是恒久忍耐的意思是说，爱是有，我有时间，我不怕麻烦。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我单身传道的时候，我去探访一对老人家，然后就进去他们家里坐，就跟他们聊天。哇，他的墙上就挂着哥林多前书13章全段，很多人家庭都有挂这幅字。然后谈啊，然后老先生进去了，他开始去上厕所，然后老太太就说，你知道吗，那个我墙上挂这个是给我老伴看的，说他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然后呢他就跟我讲很多，然后最后呢 老先生出来了，然后老太太去上厕所，然后老先生就跟我讲，传道啊，你知道吗，这幅字我一点都不相信。第一个我就不相信什么爱是恒久忍耐，我没有忍耐，我也决定不忍耐。所以他们老夫老妻还在玩游戏呢，玩爱的游戏。每个人对那幅字都有目的的。爱是我愿意给你时间，我不怕麻烦。爱是什么？有恩慈。曾国荃讲的恩慈是什么？记不得？就是你不配我给你，可是我愿意给你，这是恩慈。嫉妒是什么？嫉妒是你有我没有，我就讨厌你，这个就是嫉妒。可是这里说爱不是这样啊。自夸跟张狂是什么？自夸跟张狂就是我没有，我却说我有。我没有，可是我却说，讲的像那个青蛙吹球。自夸、张狂，爱不是这样。以前我曾经，像我到公司上班，在实验室里面跟我的主任传福音，他非常非常喜欢圣经的保罗。他就决定把保罗，他说金属保罗写了几卷书，我说13卷，他就说好，我今天回去就把它看完。他就把它看完了，他非常非常喜欢，然后他就决定成为基督徒。可是这个人非常的碰碰，就是他非常自夸跟张狂。哎呀，我不跟他传福音还好，一传福音以后呢，他走到哪里他一说话，所有人都退避三分。因为他一讲话，他就开始把他没有的讲成有。他读了保罗，他就以为他是保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其实他不是，他只要跟他一起工作，就知道他威胁力很强。那知识分子常常犯一个毛病，就是我读到什么，我就以为我有的那是什么；我听到什么，我就以为我已经变成那个。那可是， 那些知道跟那些读到还不能变成他的生命的时候，别人一靠近你就知道有没有。所以自夸跟张狂很容易分辨，很容易分辨。我们以前的教会是，如果弟兄要出来当同工，需要得到太太的同意，所以我们就会传道人带着执事去拜访他们家，然后就说姊妹啊，我们你的弟兄很愿意服侍神，那我们也愿意他出来服侍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绝对不可以，你看看他在家里的样子啊，怎么可以当同工？太太是最知道先生的样子，所以啊，很不幸他就没有办法当同工，因为他的太太不投票给他，所以第一票最重要的票就没有了。哎，很麻烦哦，当基督徒。好，爱是不害不做害羞的事。什么是害羞的事？我不该做，我却去做违背良心的事。这里说爱不是这样。再接着说，爱是什么？不发怒，不计算别人的恶。其实我们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计算别人的恶，不了解吗？如果我跟你吵架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开始说你以前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通都记下来，可以写一本书。人，我们人会这样，一生气就把过去的事情全部拿出来算一算，这不叫做爱。所以处理夫妻吵架的时候很麻烦，哎，慢一点，今天只谈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把前面祖宗八代的全部加进来，连他爸妈的全部加进来，拜托，叫我们传道人处理不了。一次只谈一件事情就容易一点，可是我们人好像有那个 automatic 啊，自动的哦，一开启那个发怒的钮，哇，你的所有的记忆，本来记性背圣经都不会的，记得别人的错误都很会，很清楚。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，她是有一点精神方面的问题。哇，平常读书的时候，读神学的时候，她是写报告写得很辛苦，可是一旦跟她吵架，她连马丁路德的神学可以从头背到尾，全部背出来，啪啪啪啪，没有休息，然后让对方没有插入的地方。她一生气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哪，肾上腺素分泌特别多，然后头脑很清楚，然后就开始讲，一点不给人家机会，这不是爱。人喜欢在发怒的时候顺便去计算对方的不是，这不是爱。接着他说，爱是怎样？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跟公义、真理其实并不冲突，因为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讲真理和公义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别人有机会。以前我差不多毕业二十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北区，我们台湾是这样哈，所有的大学都会在寒假的时候举办福音营。福音营怎么举办呢？分区举办，台大、师大最前面两个学校人最多，他们自己办。然后呢，中部的学校自己办，然后南部的学校自己办。那北部还有很多学校啊，除了台大、师大以外，还有海洋文化，然后中原，然后东吴，然后民传实践，这些学校一起办大专生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学校的团契的主席、副主席、灵修，每一个学校派三个人，然后我们来办一个，我们来筹办，我们这些20岁、21岁的学生来办福音营，我们一办就是办300人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起同工选，所有主席选出一个总主席，所有灵修选出一个总灵修，然后其他就配当。然后在那次同工会里面，我是负责，我是一个团契的主席，可是我是负责伙食，因为我学食品营养，食品营养里面有学一个团体膳食，每个人要有能力做100人份的餐，我们是被训练成这样，然后要会计算，然后所以就去了。结果第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吃饱，那我就开始很紧张， 我是一个主席，我负责伙食，300人吃不饱，你知道我有责任多大？300人吃不饱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摩西当初带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那100万人吃不饱，没得吃，你知道他压力有多大？我只是300人，我就已经喘不过气了，好，我就那天晚上几乎不能睡，然后第二天早上，我想说主啊，求你吧，求你让食物增加。第二天早上更真的很难看，我们一桌有10个人，你知道18岁到24岁的人是最会吃的，然后那个10人一桌，那一盘的肉松就平平的，不增加1公分以上，怎么吃啊？一盘的那个花生就平平的，一盘一滴也不增加，一粒也不增加，然后每个人就稀饭跟馒头，啊，我真的快疯倒疯了。那个菜色是我开的，那个预算是我定的，我给厨师，然后居然出来是这样，我就心里想不对，我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跟那个学校，那是基督书院举办的，我就跟那个学校的总干事，那个伙食总干事说，明天我要见厨师，就3个大厨师。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小，我不到40公斤，我个子这么小，我的身量大概像珍妮一样大而已。我站在那3个厨师跟那个总干事面前，我怎么敢生气？然后我心里一直想说，我不能生气，我不能生气。爱是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我要忍耐。然后我就问候厨师，让他们认识我。然后我说，我开的菜单有问题吗？没人甩我。然后后来我就说，明天早上我跟你们一起去买菜。你知道买菜要几点钟起床吗？3点半起床，4点到市场。然后，但是我又要想说，我必须把秤拿出来，我是说公平的秤拿出来。我告诉他，我要知道说错误在哪里。我虽然在这之前没有煮过一顿饭，我不会煮饭，我是看食谱开菜单的，但是最起码我知道分量是多少，我知道一个人肉要这么大块，我知道一个人 一餐要4个菜，那我也知道菜价是多少，我知道那个预算绝对是够的。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心里在车上我一直想说，主啊，给我智慧，给我智慧，我要有爱，可是我要让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公义真理不是一个20岁的女生可以定夺的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结果真的就买完菜回来了，他们就一副那些40几岁的厨师一副就是你怎样，然后有的也抽烟，然后怎样，买完了回来了，我突然告诉我一句话，你去称一称。然后我就把那个玉米一袋最小包的，所有菜里面最小包，我拿来放秤上一称，只有3公斤，我开的是7公斤。然后我就再拿一袋，忘记是什么，然后我再一称，6公斤，我开的是12公斤。我跟你讲，我根本不用称，一看我就知道是多是少。然后我就没有讲话，我就说那个，我就跟总干事说，你来看一看，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然后他们就脸全部黑了，然后我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所有的桌上的菜煎的，肉全部煎的，我开的菜单绝对够吃。然后等于是第三天了，所有的全部都，最后还退给我们整个营会2万块钱台币，就是说他们偷工减料的费用全部都退还给我们。然后那一年办了12场的福音营，你知道他可以赚多少？他全部24万全部退给我们。然后我为那个校园团契赚回24万，他们送给我一本圣经，就是这个。公义跟真理在讲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爱，才能让人说服。我没有责备任何一个厨师，我也没有让那个总干事没有工作做。他其实犯了很大错，他应该被辞职，可是我没有上告。那么，但是我告诉他， 给他机会，他是我都不用讲，他就知道应该改变了。耶稣也曾经讲过赦免，彼得说什么？彼得问耶稣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赦免饶恕人家几次啊？”耶稣说：“77个7次。”我们就知道这是无限次，77个7次，无限多的意思。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机会别人改变，我们就不处理罪了呢？不是。如果我教儿童主日学，然后孩子做错了，如果我就当作没看到，我就不教他们。哎呀，要爱嘛，爱他们。你们会觉得我是怎样？我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会直问我说：“哦，师母，不是你的孩子就不教哦，对不对？”所以，我如果不教，就表达了一个东西，我并没有爱他们，我没有把他们不对的地方纠正过来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会说：“哎呀，师母爱他，所以不教他对的。”逻辑上都过不去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。可是我如果我教了，有没有人会心疼说师母怎么那么凶？大概会有一点感觉，可是也会觉得说应该要做，这个就是爱。不过呢，通常女生呢说两句就会哭了，可是男生呢好像脸皮比较厚，所以你看旧约哦，那个管教都很狠的，都跟生死有关啊，所以带领以色列人的都是弟兄，然后神就比较严厉一点，大概如果姊妹带可能就说一说就好了，但是不是，是弟兄带。通常上帝的爱不只是对罪恶要罚而已，他通常要处理的是希望在惩罚当中对我们有好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这里说，我们不需要十项全能，这些恩赐都很厉害，可是你不需要都有，但是绝对需要有爱。可是我们会问，哎呀，保罗啊，这里讲我若能却没有，为什么会出现有这么大恩赐的人，可是他却没有爱呢？怎么会出现这个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知道，如果他有很大恩赐，我们会有乐音效果，他应该是有爱的。可是这里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语言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没有用，像明德罗想的法一样。原因就是什么？当一个人非常的自我中心的时候，他就算能讲多国的语言，很会讲道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懂得各样知识，有信心能够移山，能够救济贫穷，还要舍身叫人焚烧，这表示这个人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可是他自我中心，他就没有想到爱是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到这些能力是提升我的地位啊，提升我的地位，哎呀，我就比别人好，我就看清了其他人。所以他的问题出在他把他的能力恩赐跟社会上的价值连接在一起了，他就很容易失去爱，很容易失去爱。所以你看哈，1到3节出了这个问题，然后讲4到7讲爱到底是什么，到第8节他说什么？爱是永不止息。他说明什么？你什么恩赐都可以没有没关系，你要有爱，因为爱是唯一能够存到永远的。其实这里是一个哀歌。如果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《Blue》，蓝色情飘，蓝色情飘就是在做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。那个有一个导演，他做了3部片子，白色、蓝色、红色，其中的蓝色里面就是讲爱，就讲这段经文。其实那个女主角的朱丽叶，女主角的先生是一个音乐家。他做的这首歌曲子，不是歌，是曲子，是一个哀歌。其实他表达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因为他没有爱。哥林多教会非常多有恩赐，很会讲道，很会说方言，各样的恩赐都有，可是没有爱。所以这个作者，这个电影的作者，他那个 作曲者，他把这个曲子谱成哀歌，就是哀歌是什么？哀歌就是送葬的曲
子，
送葬的曲子，就说哎呀，这里没有爱啊，哎呀，这里没有爱，没有忍耐，没有恩慈的意思。但是其实信心、盼望跟爱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的，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。可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完全了。但是他说，保罗说，只有爱可以存到永远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向对方、别人、向你的家人、向你的同学、同事、手足表达爱，这样的爱是可以存到永恒，不会因为主耶稣再来就不算数了。就是他是算数的，在恩赐上我们可以输给别人没关系，可是在爱心上我们一定不能输给别人，这里是保罗要说的。好，我们要举个例子，举一个案例，请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，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，都翻到吗？帮忙一下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请牧师打，所以我们要一起读。好，如果你可以用听的，其他人读好不好？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46节，请。
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
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
是尼买的儿子巴提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
瞎子就丢下衣服跳了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
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让你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
马可福音只有16章，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立刻，立刻，立刻。你会发现，你如果看马可福音，好像那个快速电影这样，啪啪啪啪啪，耶稣的事迹不会详细写。在耶利哥城，下一站是耶路撒冷啊，但是在耶利哥城，其实耶稣开了一个医治大会，然后有一个大坏蛋信主了，叫做什么，在树上的那个，大概，对，他信主了，然后开了一个记者会，然后结束之后呢？耶稣就看到这个，就进了，就看，就这个巴尼买出现了。啊，他出现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些门徒说什么？那个他大喊，对不对？可怜我吧，耶稣，可怜我吧。可是旁边耶稣跟着耶稣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出声啊！你昨天的医治大会过了，你如果没赶上，明天再来。啊，你不要出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耶稣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完成救赎大事，我们的耶稣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门徒培训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在另外一个时候态度不一样的，他不许这个瞎子，他不许这个乞丐让耶稣停留下来。可是你知道，曾经有一个百夫长，他也曾经派人求耶稣哦，然后那个耶稣周围的人就替这个百夫长求情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这个百夫长啊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选他不错啊，他是个官呢，他如果成为基督徒啊，以后可以为教会做大事，他是个官，他可以带很多人信主，哎， 哎呀，耶稣这个瞎子就不要管他了，这个百夫长要重用他。你看这个百夫长，他对我们犹太人很好，他还帮我们盖了一个教堂。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如果你想翻的话，你看。他们为百夫长说话，可是你看现在这个瞎子又是乞丐，他喊叫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就说你不要叫了，不要吵啊。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站住了，他说让他过来。啊，那些人说哎呀放心了，耶稣叫你了，很不屑的。但是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，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？
起来啊，
还没了，前面还有一句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哎呀，耶稣没瞎，他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？还要问我？我明明就瞎子嘛，耶稣我要看见啊。耶稣还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问？然后瞎子就说，老师啊，我要能看见啊。耶稣就是要让他说出他自己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耶稣虽然要进耶路撒冷去，要钉十字架，他有重大的事情要办，可是他为瞎子巴底买，为乞丐留下来。爱是很久忍耐，爱是我有时间为你停留，你不麻烦我，这就是爱。耶稣就是这样子的爱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可以向耶稣求，耶稣会问你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不要告诉他？你要告诉耶稣你需要什么，像这个瞎子他说我要能看见啊，这是我迫切需要的。但是你说哎呀师母什么都可以求吗？是的，什么都可以求，什么都可以跟耶稣讲。以前阿恒这个查经班好像有人在那里过，当初他们是四个弟兄成立的查经班，然后弟兄就带另外四个弟兄就变十七个弟兄。他有一次打电话来，我们每个月一次去帮助他们，牧师讲道。那有一次打电话来，他就说：“师母啊，我们这些单身汉，好可怜哦，好孤单哦，除了读书就是孤单，没有一个谈心的。”我说：“你想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们需要女朋友啊。”然后说：“你可以跟神求，你们不能跟我求，我想变不出来十七个女生给你们。”但是耶稣可以，你们跟神祷告。他说：“师母，这也能祷告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圣经不是说吗？你们求就必得着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那个求就必得着是不带条件的。”我说：“当然啊，你就求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去告诉其他三个弟兄，我们开始祷告。”结果呢，祷告完啊、没有。他说：“我们需要十七个姐妹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准备好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准备好。”然后，上帝真的隔两个礼拜以后给他们二十四个姐妹，他们招架不住。他现在没有一个没结婚回中国了，然后其他通通结婚了，再也不孤单了。所以你需要什么，你跟什么求。但是你如果怕说我要求的，上帝如果不给我怎么办？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上帝不会生气，但是他会跟你讨论，他会跟你讨论。比如说这段经文前面，也有人跟耶稣，有两个人来跟耶稣求。你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来跟耶稣说。夫子啊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也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这两个不是像的。他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的时候，拜托你给我当那个副总统，给我当一个，给我当行政院长。”耶稣说：“就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，我要给你的比这个还要大。你跟耶稣求什么？如果耶稣不觉得你应该给你的话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会跟你讨论，然后他会给你你真的神要在你身上的计划。所以你尽管求，你尽管跟神开口，如果不是神要给你，神会帮你修正。好，神会帮你修正。 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神就是爱，可是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他不怕耽误时间，他为一个乞丐，他不怕耽误时间，耶稣停下来，耶稣站住，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爱就是尊重人的感觉，来到世界，问一个乞丐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如果耶稣这样对巴比马，耶稣也会同样有耐心的对待我们。他希望我们能用祷告告诉他，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。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跟我们讨论，他会有耐心的教我们，他不会架住我们，他不会判断我们。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也就是他的学生，所以你要像他。当爱成为人来到人间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变成爱。再说一遍，爱变成人来到人间，就是要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变成爱。也许你想为神做大事，你可以先从做小事开始。我们要先学习做什么样的人，才能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。先会爱人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怕麻烦，而且你会越来越好，然后你会开始喜欢这样的你。你要在家里跟太太的关系要和好，要有爱，要不怕麻烦，要有时间。你在学校跟同学的关系，跟室友的关系，要有时间，不怕麻烦，给他时间。你跟孩子的关系呢，要给他时间，不怕麻烦。如果你怕麻烦，你觉得你的事比较重要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或者是孩子做错事了，你没有给他时间教他、纠正他，而是一直骂一直骂，你知道孩子的自信心就会慢慢萎缩萎缩。我们教导孩子哦，教好主日学的孩子哦，很多时候一下就看出这个孩子自我形象好不好。他一画画，他一玩活动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老师讲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看出爸爸妈妈怎么对待他。但是我们不会去告诉父母说啊，你孩子自我形象不好，你平常是不是骂他骂的？你说我们不会这样去告诉你，我们只会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补救，就是爱他，就是让孩子透过我身上认识上帝。你知道上帝对孩子很抽象，他只能透过我们的对待，我们跟他的交往方式，认识到说哦，神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也是从你的父母身上去 image 去创造你对神的形象。所以我记得我们来德国第一个 term 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，一个男孩子，他每次崇拜完后就怕他昏倒了，每次 崇拜完后他就自我伤害，他说牧师你讲的每句话都在骂我。牧师说我没有骂你啊，他说有，你讲这个时候也在骂我，你讲这个时候也在骂我。然后后来我们跟他谈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从小被爸爸打，打打到大学毕业都还在打，他的自我形象很不好。他从父母的对待上面认识我的价值在哪，我是谁。他从父母对待他的严厉，对待他的不满意的身上去认识说，我这个人在社会上，我来到人间有意义吗？所以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上帝是一个爱，他只有想象上帝是一个审判官。所以在他成长过程当中，任何的权威人士都在骂他，因为父亲的形象。这个要怎么办？这个只能做治疗，只能做心理治疗来帮助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就是很喜欢追求爱的，只有在我们被爱追到的时候， 我们才会知道爱是什么。我要把刚刚那首诗歌把它唱完。我们请阿姐，那首诗歌有第三段。第二，你要在祷告中求问耶稣，现在在你的生活圈子里，有谁需要你？有谁需要我？需要我给他耐心，给他时间，需要我成为耶稣爱的媒介，将爱给他。你告诉他一个名字，谁需要你？未来这个礼拜，你需要去爱他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有重要的事要办，但是你总是肯为我停留，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，你已经为我停留过，你救赎我，救拔我，把我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，如今我也要向你成为爱，去爱我周围有需要的人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